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问题；澳大利亚空军司令说第五代战机将颠覆亚太安全格局；中国高调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俄罗斯媒体称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对俄效应甚微；美国国会考虑二级制裁中国涉朝公司的可能性；有台湾专家说台湾军队人员严重不足，装备再好也无济于事；709案家属到最高法院递交控诉材料被法官拒绝受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紧急开会讨论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朝鲜星期天早上发射了一枚不同寻常的高弹道轨迹导弹，显示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二级液体燃料中程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此后美国、日本和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此事。韩国星期一表示，文在寅总统向世界各国派出特使，在朝鲜最近咄咄逼人的导弹试射之后，寻求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这些特使将与到访国的最高级官员举行会晤，解释韩国新政府的政策计划并交换意见。前韩国驻美大使洪锡璇将前往美国，前政府总理李海赞将被派往中国。来自执政的共同民主党的两位国会议员将前往日本和俄罗斯。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位经济政策顾问将前往德国。朝鲜星期一早晨称，在其领导人金正恩的领导下，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研制的中远程导弹的试射。此次试射旨在检验导弹携带一颗大规模重型核弹头的能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为了不影响邻国的安全，导弹是以高角度发射的。导弹飞行了787公里，达到了2111公里的高度。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谴责美国恫吓非核国家，并警告华盛顿不要误判其本土已经处于朝鲜打击的瞄准镜范围之内的现实。据白宫的声明，此次试射应当转化成呼吁所有国家对朝鲜实施更为强有力的制裁。此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现在是很多国家一致发出强有力信息的时候，向朝鲜表明这是不能接受的。我想你们会看到国际社会会这样做。他说，美国将继续对朝鲜严格监控。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说，在合适的情况下，他会荣幸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但黑利大使表示，进行导弹试验不是与川普总统坐下面谈的方式，因为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探讨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可能性。有专家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 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最新动态。随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军队及其盟军五年来首度推进并夺取对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完全控制，至少1500名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及其家人 星期天放弃了另外一个大马士革郊外长期占据的地区。叙利亚国营媒体和目击者说，撤离行动黎明时分开始，此前不到一天，政府军夺取了加邦地区。另外，几天前，成百上千另一些被围困的反叛武装战斗人员及其家人撤离了另外两个邻近地区。一项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促成了加邦地区的撤离行动。该协议是星期六晚间宣布的。该协议重申了早前的协议中有关反叛武装得以通过安全通道撤离到反叛武装控制的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作为交换结束历时数星期的炮击以及叙利亚和俄罗斯战机的空袭行动的条款。数月来，叙利亚政府军一直在发动攻势，以夺回大马士革以北和以东方向反叛武装占据的地区。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在发现并摧毁了连接三个地区的地下通道之后，战况才开始获得成功。在首都附近激烈内战之际，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武装在北部伊斯兰国所称的首都拉卡城外也发动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攻势。另外一方面，驻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三个月前曾经表示，他需要几千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有可能向他提供这样的兵力。下面是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军事援助。
目前塔利班控制的实际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加大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几乎没有实际结果，但北京主办有关峰会可能被习近平视为外交成就，能巩固他在19大上的地位。看懂棋局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更愿意到北京去捧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陪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总统外交助理乌沙科夫说， 中国安排普京总统在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和密切，说明中国把俄罗斯当成最关键的伙伴。中国全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最近访俄时也强调，普京是这次“一带一路”峰会最重要的外国客人。许多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实际结果，但有不少合作项目却都愿意挂上“一带一路”的招牌包装。唯一同“一带一路”有关联的是，中国利用丝路基金会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投入巨资，但动用丝路基金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在俄投资时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受到伤害。这次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最重要的其实是利用这个平台所举行的大量双边会晤。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峰会流于形式，但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显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继续迅速扩大。但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外交领域加分，可被习近平当作外交成就，特别能加强他在秋季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的地位。分析人士说，除了这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外，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领导世界全球化，以及不久前习近平访美搞定中美关系，使川普政府没有像许多人分析预期的那样同俄罗斯和好联手对付中国，这些都会被习近平的支持者在十九大上利用粉饰。而看懂这盘棋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愿意利用这次机会为习近平捧场。除了中共权力布局的因素外，俄罗斯也不希望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普京积极利用北京讲台这次大力推销他一手打造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振兴俄罗斯、中亚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工业，促使商品在这些国家境内自由流通，但许多人却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正带来某些威胁。库尔托夫说，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实施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巨额资金，但现在各方都有经济问题，而且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曾有许多声音提出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对接，但其实这些项目都在原地踏步。库尔托夫说，曾经尝试过把这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或是让这两个项目彼此合作，但我看不到迄今为止有任何突破。作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许多中亚国家的领导人这次也都聚集北京，哈萨克总统受到礼遇，而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也借参加峰会的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但这位乌兹别克新领导人先访问中国，而迄今却尚未访问俄罗斯，无疑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嫉妒和不安。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难以招架，感到力不从心。中国过去还比较小心在意，避免在中亚的活动刺激俄罗斯，但中国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俄罗斯的反应。一带一路计划恰好说明中国已经不再忌讳在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大会挑战俄罗斯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峰会开幕的同时，俄罗斯官媒塔斯社从新德里发回报道说，印度决定抵制这次北京峰会。印度认为中国没有尊重他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印巴经济走廊项目经过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印度和俄罗斯、中国都是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印度即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印度不给中国捧场的消息随后被俄罗斯各家主要媒体纷纷转载， 立刻成为当天重要新闻，被大量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这次仍然继续强调两国密切关系。普京会晤习近平时表示，习近平七月初访俄将是两国关系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双方到时将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刚刚试射了导弹，但中国领导人都没有谴责。不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防空部队已经提高了戒备状态。普京还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两人强调双方之间的贸易下滑已经得到扭转，应保持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上升趋势。普京这次访华还带去了一大批亲信、财阀、大公司的主管和一些政府部长以及一名副总理。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北京提议，在两国目前正在黑龙江上建造的一座公路大桥、一座铁路大桥的基础上，还应该建造第三座大桥。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产油大国以及中国的主要原油供应商，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这次在北京也举行了会晤。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协调讨论限制原油产量和影响油价。同两年前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一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次也携带他的非婚生小儿子访问北京，父子两人同样也出席了习近平夫妇所设的峰会晚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一带一路”高峰会论坛呢，在北京召开之际，台湾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七成台湾民众不认同“九二共识”。与此同时，也有台湾学者说，不认同“九二共识”，台湾无缘加入北京的“一带一路”，会成为世界的孤儿。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星期天，也就是5月14日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同时，台北和高雄分别举行了与两岸关系有关的公开活动。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公布最新的一项民调，高雄国立师范大学则召开名为一带一路下的高雄厦门民间合作论坛。两岸政策协会最新民调显示，针对中国所说的九二共识，52%的受访者认为是指两岸同属一个中国，34.6%的受访者认为是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如果承认九二共识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高达70%的台湾民众不接受这样的九二共识。这项民调5月9日至10日进行期间，正值台湾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参加世卫大会问题。民调结果显示，71.9%的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让步，为此而接受一个中国的所谓九二共识。范志平教授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他说，
可以说台湾民众把这一次台湾无法参加 WHA 的责任是在中共的身上，是中共的打压啊，而不是归咎到蔡政府的努力不够啊。再对于九二，就是对于九二共识啊，我们看到就是说52%的民众大概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啊，那不是一中各表啊。那这个一中原则的一中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在国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如果九二共识不是一中各表，只是一中的话，大部分民众其实是不接受的。
两岸政策协会这项民调还显示，58.4%的受访者认为去年520以来中国政府挑衅行为较多，63.2%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努力维持现状，尽管应该适时强硬，例如在 WHA 的问题上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强烈诉求。还有88.9%的受访者不主张台湾和中国花钱竞争邦交国。报道说，高雄市的一带一路民间合作论坛的主办方包括国民党孙文南院和国民党高雄市委员会、南台湾产业联盟协会以及中国大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会上表示，少了九二共识的通关密语，一带一路的宝库很难对台湾敞开大门，台湾势必成为世界岛外的孤儿。他说，台湾和大陆地理临近，运输和交易成本较低，优势互补，赚世界的钱本应顺理成章。台湾南北今天的两场公开活动都聚焦九二共识问题，不过范志平教授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察的视角，这就是中共党内斗争对台湾问题的可能影响。他说，
时空环境没有任何改变，去年蔡英文也没有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张志军在记者会说是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今年台湾才无法参加 WHA，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去年习近平可以独排众议，用一个2758号的决议让台湾参加，可是今年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也就是党内的强硬派或者是鹰派其实是更抬头的，就从去年到现在习近平遇到的阻力是更大的，所以他本来想要施出的善意无法施出。
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尽管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北京还是要砸下重金极力推进。范志平教授认为，目的还是习近平为在党内斗争当中占上风，努力在为自己撑场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岛屿派遣了军队，运送了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为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 1.2 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叶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叶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佩里级的巡防舰呢，上个星期抵达了高雄。不过台湾有军事专家说，台湾军队人员严重不足，装备再好也无济于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各党派、各类智库、民调机关近日纷纷举行活动，发布研究成果。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题目是《蔡英文执政周年检讨：中华民国国防何去何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设的国家安全组召集人、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重点谈到了台湾军队人员不足及所谓战力空洞化的问题。他说，
你买再多的武器，你严重的缺乏这些军事官、军官、士官，你这个部队怎么办？所以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人员的问题啊，装备还在其次啊。
会上散发的新闻稿以台湾国防部相关单位的数据为依据，列出了2016年和2017年两年台湾军队基层骨干人员的下降状况。例如2017年校级军官的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968人，2017年少校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829人，台湾军队志愿役士官的编线比合计为 79%， 军官退补严重失衡，2016年为1246人，2017年为732人。前国民党立委帅化民分析了导致上述困境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预算、军纪、待遇、管理、职业操守。他也谈到了台湾军队的结构改革。帅化民说，
那今天国军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刚刚林委员已经把这个基层干部列出来，缺这么多，未来和全世界的作战是走向联合作战，你在哪个国家里面还找到有海军总部、空军总部、什么陆军总部的？没有了。美国那个陆军部是干什么？他是负责后勤跟预算编列的。当年我这么在立法院讲，指挥层级要扁平化，今天扁平没有，养了五大司令部，没有必要了，你这个不裁，基层官兵没有。
不过台湾军事通讯社报道，为了招募新兵，台湾国防部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例如放宽了某些招募甄选标准，轻微犯罪者现在可以报考，不过涉毒者除外。报道说台湾军备目前有所提升，台湾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佩里级巡防舰明传舰和逢甲舰历经60天的航程近日抵达高雄。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星期天说，
舰种是30年前没有错，但事实上它相关的性能是有提升的，尤其相较于现在我们服役当中的这个军舰的话，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对我们反潜能力是有提升的作用。
不过林玉芳和帅化民强调，台湾军队人数不足问题亟待解决。另外，美国卖给台湾武器是出于国家利益，在商言商，尖端军事装备依靠美国靠不住，台湾造战略也有很大的局限，而保持与中国大陆的稳定关系似乎才是上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的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fifth generation technology.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709案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和李和平的家属李文足和王俏岭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递交控诉材料，被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章、李和平实施的他们所说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他们强调，最高法今天没有受理，故意拖延敷衍，但他们将继续采取法律行动。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星期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到达北京最高法信访处，当时有欧盟、德国和加拿大等驻华外交官、多家外媒和众多声援者在那里等候，吸引了一些路人围观。几名法警将李文足和王俏岭很快带进信访办，并警告媒体和围观者不得拍摄现场情况。此前，李文足和王俏岭在路边接受了媒体采访。
律师，他就说你叫一声和平叔叔，然后就会过来抱着我，抱着我问：“妈妈，和平叔叔都回家了，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之前去过？
对呀、啊，控告他们的违法行为呀、啊，他们到这两年一直宣称中国是依法治国的，但是他们在709案上所作所为完全是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他们在严厉的践踏人权法治，在这两年不光是对这些律师，对他们就是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合法权利，连我们的家属一直是被迫害、被株连的，我们被抓进派出所过无数次，被殴打过，被每天都被几十个秘密人跟踪。
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媒体表示，他控告办案人员对李和平实施酷刑和强迫灌药。李文足和王俏岭被几名法警带进最高法信访办之后，外媒和围观群众仍在继续等候，其中许多人是带着举报材料的访民。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进到里面以后发生的情况。
截住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就是开着这个执法仪，就是问我们要干什么，然后要看我们的那些控告书。我们说他们是那个要让我们是去法院控告的，让他们的法官接待我们才是正常的。后来跟他们争论了一番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接待大厅，然后指定了一个6号窗口，一位女法警过来，女的法官来接待我们的，然后。他就让我把东西给他了之后，身份证给他，然后就问一些问题，就一边问问题一边打着电话，对听对方的那个指令，然后后来就给我撂下一句话，就说啊你等着吧，那个领导说一会儿出来跟你谈。说着撂下这句话之后，这个专门指定接待我们的女法官也不见了，领导呢就一直也没出现。
李文足表示，他听到女法官重复了在电话里发号施令的领导说要把他们请走的话。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时就在接待大厅等候，注视着那名女法官。
我们是按照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这个确认的公民的权利来行使自己权利，但是那个他们本应该在这当中来接受材料，竟然连材料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就是给推掉了，这是我们不惊喜的。一点都不惊奇，因为整个现在这个体制内的状态都是这样。
王俏岭表示，去年709家属到最高检表达诉求时，警方如临大敌，对待他们如同恐怖分子，要抓捕。而今天，法警急于让他们赶紧离开。 4月28号，李和平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但是王俏岭告诉美国之音，李和平没有认罪，当局在宣判之后把他带到度假村，过了10天上诉期才送他回家。周五上午和下午，美国之音致电最高法信访办和最高法新闻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他妻子李文祖表示，王全章被抓近2年，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会见律师，家属长期遭受打压迫害和跟踪监控。他表示，这次提交材料没有得到受理，他要继续维权，直到709案所有被捕者获得自由。王俏岭对美国之音披露，李和平回家后拒绝了当局要给他佩戴跟踪定位仪，俗称手表的要求。
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戴，那前天在那个就是10号的那天在司法所也要给他戴，但是和平律师严词拒绝了。因为对于和平律师来讲，对和平律师讲，他说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你们这种方式让我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他是拒绝佩戴的，坚决拒绝佩戴的，坚决拒绝佩戴。那我在这帮的部分也非常非常支持我老公，我觉得佩戴这种定位的监听的这种手表，就是对一个人极大的羞辱。本来把一个无辜的人秘密审判，这样硬是加上一个罪名，折磨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要给他加一个，就像奴隶身上打一个印记一样，非常让人觉得羞耻。我是坚决拒绝，坚决支持我丈夫，坚决不能戴这个东西。
王俏岭和李文祖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709家属，继续关注李和平、王全章、谢阳、吴干、江天勇等709所有涉案人的遭遇和处境。不久前从泰国辗转逃到美国避难的谢阳律师的家属陈桂秋在网络上发文表示，怀疑在法庭上否认遭受酷刑的谢阳精神上出了问题。2017年5月12号，吴干的代理律师燕新发推文表示，当天下午到天津看守所会见吴干时，看守人员告知办案单位通知他们因案件需要暂时不能会见。他表示，由于案件在审判阶段，不准会见涉案人是违法的，他将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看法院如何作答。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对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将如何影响中东和平进程有顾虑。蒂勒森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说，我认为所有参与和谈的各方会再次了解到，最确定的一点是以色列是否是此举对和平计划有益或者是干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作出反应，他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把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会损害和平进程，相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这将纠正历史错误，通过击碎巴勒斯坦有关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首都的幻想来推动和平进程。以色列在1967年吞并了耶路撒冷，并把整个城市视为自己的永久首都。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敦促国际社会把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希望东耶路撒冷成为其未来国家的首都，以色列的盟友一直拒绝迁管耶路撒冷。川普承诺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这是他竞选的承诺之一。但是截止到目前，川普总统还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步骤兑现这一承诺。川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首次出访，将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5月14号是以色列建国69周年。一位犹太裔美国专家 日前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1938年11月9日，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其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事发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当夜，91名犹太人被杀，30000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摧毁。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日到10日的情形时写道，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的一旁观望。此外，天主教会也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该事件成为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洛阿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的人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日他祖父母等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他说
The bystander who were their neighbors saw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Jews, you know, carrying their suitcases and walking to the train station.
他们的邻居也就是旁观者目睹我的祖父母和其他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像他们吐唾沫，诅咒他们，打他们，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加害者更容易得逞。
吉罗阿最近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观望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而言，人们应当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中吸取什么教训？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责任是什么？吉罗阿说，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对的事是不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有风险的社会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背弃，而且构成犯罪。吉洛阿说
：“The idea of relying on morality, for me, it's a non-starter. It's a lovely parable.”
对我来说，依靠道德力量这个想法娓娓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
吉罗阿说，假如某人看到另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场，而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一伤害，但却袖手旁观，此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谁，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其立刻打电话报警。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他说，
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他通过各种法律并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时，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
戈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人们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时，往往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皇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戈德伯格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还有另一类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危难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爪签发了数千张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尊为国际艺人。 但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科恩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他说
In the entire Nuremberg proceedings, which are the famous proceedings involving Nazi officials and non-officials,
在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以及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没有旁观者被起诉。
科恩用自己40多年的职业经验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当今的美国，经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其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科恩以纽约州为例说
Right here in Manhattan, let's say on 50th and 3rd Avenue, somebody watches a couple, a man and a woman, beating the hell out of each other.
在曼哈顿第三大道50街，某人看见一对夫妇相互厮打，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行为，那么此人作为旁观者是否有法律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其次，此人是否有法律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道德上也许有。
尽管对于吉罗阿教授在新书中提出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此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蹈二战中的某些覆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18号将就美国与16个贸易伙伴的重大贸易逆差举行听证会，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台湾都被列在这个名单上。在那之前，中国政府星期五已宣布和美国达成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措施，包括农业、金融和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开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同样遭到川普政府点名，对美国存在重大贸易障碍的台湾政府，这个星期也通过驻美代表处向美国递交说帖，强调台湾并非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在美国政府列出的16个贸易逆差来源中，台湾排名第14。这个名为《美国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台湾评论意见》的40多页中英文报告，罕见地将台湾对美国的军品采购列为是对促进美台双边贸易、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为避免引起北京的反应，台湾和美国通常对双方的军备交易保持低调。不过，这份由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征询相关产业、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等各方面之后所提出的报告，却将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列出，并认为这有助于美台双方对彼此贸易差距的认知。报告称，台湾对美国军购金额，包含后勤服务及人才培训和船舰的费用，还可能有部分项目并未呈现在双边货品贸易统计，军备货品的贸易统计应可以再厘清。依据美国国防部防卫安全合作署的统计，自2008年到2015年间，台湾是美国第七大军品市场，美国向台湾交货的军备货品金额大约是75亿美元，以过去65年计算，台湾是美国军备货品第四大采购方，每年平均采购金额大约是20亿美元，但这些数字包括的后勤服务和人才、技术培训并没有反映在海关的贸易统计资料内。如果将它们列入统计，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将变得更小。报告说，台湾对美国采购战机、直升机、导弹和快炮等武器，可以增加提供美国武器厂商的营收，带动美国军用和民用相关产业发展。 报告还特别强调，即使台湾发展国防自主政策，对美国的军品采购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报告也说，台湾企业高度关注川普总统推动的美国制造政策，也有高度兴趣到美国投资，包括石化、钢铁、纺织和电子业等，已公开的投资计划分布于美国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等，初步估计总投资金额达341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即满周年，独派人士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推动政民运动，让台湾走进国际社会。不过有学者认为，政民涉及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独联盟主席陈南天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该积极推动政民运动，以台湾的名义走出去，参与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甚至联合国。陈南天主席还说，台湾在国际上被混淆视听，都是名称问题所造成。不论是中华民国、中华台北或是中国台北，都把台湾困在中国内战史的框架当中，摆脱不了和中国的关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举行一场名为2017蔡英文政府执政周年的检讨与展望研讨会。与会的政治评论人士施正峰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刚上台不久，中国政府也将处理19大的问题。面对目前两岸僵局无解的情况，台湾政府不妨先从改变中华台北的名称开始做起。
你能不能改国号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可以很勇敢的用台湾吧。或者你所谓的华独，连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台湾的比赛都不能用的时候，你那中华民国还是骗人的。
施正峰还指出，在不涉及修宪的情况下，蔡政府事实上可以做很多事情，让国际了解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大学运动会将于8月在台北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市议会接受质询表示，台湾民众可以携带国旗进入比赛会场。不过有议员质疑，如果国旗被大陆人扯掉该如何处理呢？柯文哲答复，会想办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台湾人在自主权及身份认同上更加笃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中华奥会旗帜以及国旗歌参与国际赛事，渐渐开始让台湾人感到怨愤不已。台湾独派团体日前举办了新奥会旗帜的征选，希望能取代目前的中华奥会旗帜。不过台湾中华奥会表示，相关改变必须获得国际奥会的同意。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将于本周三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今年1月，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丹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义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是否会推动政民，也得看美国的态度。由目前美中的关系来看，美国不会支持暗独。
政局本来就是理直气壮，我们要推暗独，各种文化台独啦、啊，这个只要不是实质台独的，都想搞，搞个政民也是配合暗独的一些大的方针嘛。那么蔡英文要不要接受的话，你就很难说是维持现状了。
陈义兴教授还指出，以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中国大陆一定会加大打压的力道，相信这不是蔡英文所愿意见到的情况。台湾智库去年底针对政民所做的民调显示，51%的民众支持使用台湾的名称参与国际活动，34.6%认为应该使用中华民国，认为应该使用中华台北名称的占9%。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